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继续有这三十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今天呢是第六课，第六课的课题呢是继续讲保罗和本土拆船。保罗和本土拆船，我们从圣经里面，尤其是指新约圣经，保罗对拆船的迫切性教导。那接下去呢，还会再讲保罗对拆船的地区策略，地区策略。最后今天的第三段呢，就是保罗宣教的地点，地点。那上一次呢，我们讲保罗与本土拆船的时候，提到保罗拆船的基本原则有六个小点，然后我们用了主要的时间来将保罗一生拆船的时期呢，共分十四个时期做了介绍。这个呢，分段呢是根据《保罗宣教士》这一本西方的著作，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回应。大约在100年前，有一位宣教士叫艾罗兰，他所写的《保罗的宣教方法与策略》这本书。所以呢，这14个分期呢，是根据史拿伯教授他的著作《保罗作为宣教士》的那本书。这本书呢是2008年出版的，我在讲义的附注里面呢有详细的介绍。我们留意保罗一生拆船的时期呢，特别是他出来做宣教士，从安提阿被拆出去，也就是大约公元后47年，在我们分段的呢是第五期。然后呢他就到了亚细亚跟欧洲，包括马其顿、亚该亚，以后呢再回到亚细亚的以弗所。这前后从《使徒行传》13章一直到20章呢，涵盖了大约10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是公元后47年到57年期间呢，保罗基本上将罗马帝国他要去拆船建立教会的主要的城市呢，都走遍了。所以呢，这10年多一点的时间所做的功夫呢，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看，从上一堂课连续的分段呢，是第三大段了，保罗对拆船的迫切性教导。这迫切性的教导呢，我是根据我们华人教会在20世纪的教会领袖啊，广受尊敬的藤金会牧师在1973年美国艾巴拿大学生宣教大会上的讲道的内容。因为他的原先讲道是英文，我就特别借着良友圣经学院讲到本土拆船的时间呢做介绍。讲到保罗拆船的迫切性教导呢，有下面几点。第一，就是因为福音是唯一的拯救方法。因为福音是唯一的拯救方法，不但是在《使徒行传》呢，路加借着《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在公会的时候对当时的领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2章5节，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我们留意，不是有中保。而是只有一位中保，他是谁呢？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提摩太前书2章5节非常重要。 这就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所宣告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另外呢，《罗马书》十章，尤其是十四到十五节，也讲到基督是唯一救法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在福音书和书信里面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人世间他是唯一的救主。那这是迫切要服从大使命，分享福音，要跨文化宣教拆传的第一个重要的小点，福音是唯一的救法。第二呢，就是保罗他本人活出了这实际的见证，所以第二个小点是他对主的使命有忠心和信心。保罗对主的使命，主耶稣交付给他的使命有忠心和信心。上一堂课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无论是看使徒行传或者是保罗自己所讲的这一个见证，是活活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侍奉主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新鲜感会消失或者是下降，又因为外在的阻力跟压力，我们也会感到有挫败感。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保罗也同样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但是他怎么样忠心到底，他怎么样全然的相信我们的主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有清楚的教导。我只读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保罗说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弟兄姊妹，你可能是两面受敌，三面受敌，但保罗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第三个小点讲到保罗对差传迫切性的教导呢，就是神审判的确定，上帝审判的肯定。保罗因为知道神必定审判，所以呢，他迫切地遵行大使命，将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告诉他人。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怎么样呢？劝人，所以劝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上半句。然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见证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站在雅典，也就是希腊最著名的也是哲学鼻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保罗时代四个世纪五个世纪的那个雅典，他宣告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保罗在亚略巴谷，也就是雅典的最高判断思想的官方机构，他宣告耶稣基督的审判，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同样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跟二节也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使徒保罗他写最后一封信，对他属灵的儿子侍奉的接班人提摩太的劝勉。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有机会没有机会，总要专心。这是第三方面，保罗对神审判的肯定， 所以呢，传福音、宣教是迫切的。第四个小点是荣耀上帝的热切愿望，他对荣耀神的热切愿望。那你仔细想想，使徒保罗心里面有一个热切的愿望，就是要带更多的人去敬拜真神上帝，以致荣耀我们的主。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那里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我们留意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而在罗马书十五章九到十节他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他愿意更多的人信主，不断是对着犹太人，犹太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世界的万族都有这个福音的应许。所以保罗有这样荣耀神的热切愿望。第五个小点呢，就是你跟我在推动力方面、侍奉的动机方面都需要的。什么呢？是基督的爱激励保罗去分享福音。基督的爱激励他。咱们都会背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激励这个字，据说在希腊文呢，它有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泛滥的意思。基督徒被基督耶稣的爱激励的时候，是满意的爱，是一种充满的爱。借着这样的爱的推动力，布道、拆船、大使命、分享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爱是何等宝贵。最后第六个小点，就是主耶稣必定再来，主必再来。在新约圣经原来的用词是 Maranatha。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指出，布道和差传与主耶稣的再来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主耶稣的再来一向是布道和差传的推动力。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因此呢，差传与促使主再来呢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留意很多的象征，很多的事迹显示，主再来的日子肯定比两千年前使徒保罗所讲的时候更加接近。不过魔鬼撒旦在教会里面甚至教会外面，他要做的就是阻碍宣教的工作。我们看到西方的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对过去两千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那就是西方的基督教会差传宣教的步伐放慢，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亚洲国家、南美还有非洲在差传步道上兴起了。所以我们要将主必再来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末世论放在我们心里面。以上这六个小点是使徒保罗他对差传的迫切性的教导。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关心神。
我是江苏的张弟兄。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胡适同胞分享福音。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保罗对拆传地区方面的策略。 在这里我们要回应一点呢，就是关于保罗他出去宣教，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呢，他的策略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来执行布道职堂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现在稍微讨论一下。由于100多年前曾经在我们中国北京做宣教的英国宣教士艾洛兰 R-O-L-A-N-D 就是他的名字 Roland、他姓 Allen A-L-L-E-N， 他是在100年前的宣教学家，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呢，影响力并不大。他专心著作，将他对宣教策略的经验写下来。在1960年代以后，他的书被很多宣教士跟神学院的宣教学者注意，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留意他当年的分享。他曾经推测说，保罗的布道理念是什么呢？保罗是先在一个省里面建立两三处有基督徒生活相交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然后从那里再有人将它传播到周围的地区。所以呢，过去很长时期呢，宣教策略都以大城市为中心，而根据呢，也是认为使徒行传保罗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埃罗兰写这个书大约100年后呢，新约圣经的研究有很多补充，很多新的进步。新约圣经的这个学者史纳伯教授，他就做了一些修正跟讨论，我提出来我们一起思考。他提出4点来做补充，甚至有修正的这个方向。他说，第一，当时希腊城市之间的行政管制呢，各有独立的范围，并不一定是互相相通的。第二，因此呢，艾洛兰宣教士的看法在农村地区呢是比较可行，也就是在省里面建立一两个中心、两三个中心，再由那里的信徒向其他地方传播。对于史纳伯教授来说呢，这个在农村地区比较可行，因为在罗马希腊化的那种城市行政管制呢，它是城市与城市之间是有这个管制范围的。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希腊化的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城市认同感强烈，就是每一个人，比如说雅典的市民对雅典市他的这个认同感，哥林多的市民对哥林多的城市的认同感强烈。当然不排除有游行啊，或者是有奴隶啊，这个其他各地有交流的人。那有一个考古上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在罗马帝国各省市的钱币啊，从凯撒奥古斯都开始到丢米田的350年间呢，500个省市的钱币啊，铜板啊，就有10万种以上。他的意思是讲到各个城市之间的这种发展的特性，所以呢，市民对自己地方的认同。第四个回应呢，就是罗马帝国的希腊化城市之间对宣教士的区域布道没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反而呢有阻碍。的确，那些地方是传播与沟通的中心地区，因为它是大城市，但是在管制方面呢，它也相对的有控制。这是100年后史纳伯教授对艾罗兰他所提出来的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的宣教地区策略上的补充跟回应。那大城市我们讨论了，再看一下保罗与村落，保罗与乡镇农村。现在我们中国人，咱们呢，在无论哪里见到一个人说你老家哪里，大部分都不是大城市，很少有人说我老家，我的家乡就是上海，就是北京，就是广州。我们都有我们的老家跟乡下农村，包括我自己，我的父亲都是从农村出来。好了，现在我们思想保罗他的宣教，他的差传跟村落之间的关系。这里有3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保罗到大城市宣教，在各方面呢，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会是作者路加呀，《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记载保罗见证的选材选择。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你有没有留意，也同样的在村落当中传开，而作者路加并没有去详细的记载。这也能够想象的，因为村落呢比较分散，人口没有那么集中，加上他所发生的见证事迹没有那么跟作者写使徒行传的目标不是一致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在大城市的。那有没有相关的经文呢？有，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十一章一节就是例子。我再重复，九章三十一节、十一章一节，那里提到加利利和犹大地的其他地区，就是整个犹太地区福音都传开了。所以呢，耶路撒冷以外的农村地区、山区有没有福音呢？根据这两处经文讲是有的。加利利有没有教会呢？有。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有没有村落的布道呢？有。有没有详细的记载呢？讲里面的内容呢？没有。那个村落布道的经文在哪里呢？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七节，是我很喜欢的，是一个很平淡的经文，但是呢从上下文来看呢是激发人心的。那十四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讲到保罗在以哥念传福音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受到逼迫。第五节那里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很可怕的逼迫，是不是？然后第六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那从以哥念逃到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弟兄姊妹留意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和周围地方去，这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第七节说在那里传福音，新的翻译是在那里继续传福音。逼迫有了，他们没有气馁跟放弃，是到另外两个城市和那两个城市的周围地方去继续传福音。那这两个地方的周围地区呢，是偏僻的农村，是偏僻的地区，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留意。第二个小点呢，保罗自己也做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传福音。这是哪里记载的呢？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请你记一记二十六章二十节，这里讲到犹太的全地，全地原来的文字，圣经的希腊文呢，也可以翻译作乡村，因为整个的犹太地区不是全部城市，犹太地区有几个城市，但是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呢，当然是农村乡下。这是第二个小点。保罗与农村传福音的第三个小点呢，我们将它的角度跟方向呢扩大来看，谁呢？看呼召保罗的主，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主耶稣当年传福音的时候，除了在耶路撒冷之外，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几个小城市以外呢，主耶稣常常是在农村的。约翰福音当然是讲主耶稣常常在犹大地区跟耶路撒冷，可是你看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尤其是马太，讲耶稣基督多半是在加利利。一节很著名的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的主走遍各城，后面说什么？各乡，各城各乡都去教训人，传扬神国的道理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跟村落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保罗对差传的地区策略呢，简单做一个小小总结，就是注重城市宣教，并不等于忽视乡村布道。 路加在保罗有限的那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出去做了三次旅行布道的侍奉，也就是公元47到57年间呢，选取城市侍奉的见证，表达他写使徒行传的主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传福音在本土宣教当中，我们要按我们的恩赐能力跟宣教的策略去发展，这样呢就更加平衡了。好，时间关系呢，很快我将今天的第三大段，也就是我们从上一堂课到现在的第五点，保罗宣教的地点做一个介绍。要五方面，第一，一定是会堂。他到的地方先是在会堂，以色列民聚集敬拜祷告的地方。主后70年之前，据说耶路撒冷有480处会堂，罗马帝国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就有会堂。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呢，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或者他以后跟希腊他们去希腊他们传福音呢，无论在哪里，你看那大马色有犹太人的会堂，9章20节，西庇底的安提阿13章14节，以哥念14章1节，帖撒罗尼迦17章1节，比利亚17章10节，雅典17章17节，哥林多18章1节4节，还有以弗所都有。腓立比比较特别一点，没有直接讲到会堂，但是有城外祷告的地方。可能腓立比的犹太人家庭的数字人口不多啊，当然呢，他们的那个省呢，这个首都呢是帖撒罗尼迦，可能大部分的人跑帖撒罗尼迦去了。但同样的，保罗在腓立比呢，也是从祷告的地方开始传福音。第一个宣教的地点是会堂，第二个就是市集，好像是今天的这个商场。希腊罗马城市的市集就是人流集中、交流资讯的最佳地点。《使徒行传》17章17节，保罗就在世上跟所遇到的人辩论福音。第三个是学术讲堂，《使徒行传》19章10节，2年时间在以弗所的推拉奴学房，有名字的著名的推拉奴学院。第四是职场工作的地点，保罗是执帐篷的，他的副业是指帐篷。那么帐篷行业的人往来之间会不会做见证呢？我们的推测，可能他有机会在职场传福音。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家中，在个人的家里面。那有人推测呢，90%的自由的罗马市民呢，或者奴隶加在一起呢，是住在小区的公寓里面。罗马帝国的公寓楼层很高的，你看《使徒行传》20章9节的话呢，就是在特洛亚呢通宵聚会的时候，保罗是在3层楼的地方。而他们的房间如果大的话呢，一般推测也是可聚集30人到40人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以上是保罗宣教的地点。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第六课，我们继续分享了保罗宣教他的情况，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分享。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继续不断的加油努力。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穿越
这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